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好，
主内平安。
平安。
夏天的时候我们教会安排了很多活动，大家都非常忙，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处理各种事情。我们是一间小教会，没有那么多人手，所以就需要其他人来帮我们做事情。像每个主日在讲台正道，对我来说讲一篇正道呢，要至少花3到4天来准备。虽然我喜欢讲道，但是实在没有时间每个主日都讲道。感谢神带了很多传道人不计报酬来帮我们讲道，像陈广和牧师、邱晨杰灵传道，他们是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母语是广东话，国语普通话是到这里以后才学的。对他们来讲，做中国大陆人的福音施工，语言、文化、背景都很陌生，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服侍。他们看到了中国大陆人何场的广大，他们有心来拯救失丧的灵魂，他们爱神爱人，他们愿意面对困难接受挑战，这是因为爱的缘故。在我开始腿乐哥职堂施工之前，一共有7间美国和加拿大的教会跟我联系，希望我能到那里去牧会。每一天的教会待遇和环境都比这里强得多，但是我很清楚神要我到这里来，我顺服神的旨意，听从神的命令，我愿意爱神。所以无论是陈牧师、邱传道还是我本人，大家能够在这里同工，是因为爱使我们相聚在了一起。前一段时间我们讲了信心和希望的主题，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一系列爱的主题的正道。那么为什么要把爱放在信心和希望的后面讲呢？因为爱比他们都更加重要。圣经当中有非常多的关于爱的教导，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一书4:10，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马可福音12:30-31，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罗马书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彼得前书4:7-8，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爱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圣经当中最著名的谈到爱的经文，其中之一就是使徒保罗写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被称为爱的颂歌。接下来几个主日我们的正道信息会集中于这一章，做关于爱的系列正道。今天我们先学习哥林多前书13:1-3，我给大家先读一遍。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爱比属灵的恩赐更加重要。哥林多前书13:1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的。哥林多前书13是紧接着12写的， 第十二章讲的是在教会当中属灵的恩赐。基督教有一些专门的术语，一些初到教会的人可能不太明白。保罗所描述的恩赐是一种人的天赋、才能和潜质的组合，这种组合可能是先天就拥有的，也可能是后天形成的，可能是突然就具有的能力，也可能是逐步培养形成的。无论怎样，只要是基督徒，将这些组合用于荣耀神的福音事工，那就是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通常也简单的称为恩赐。在神的圣工中侍奉，恩赐有很多种，有人讲话有智慧，有人知识渊博，有人可以给人治病，有人做事很有信心，有人具有音乐的才能，有人很会跟人打交道，有人知道用何种方法教育孩子。在这里保罗提到了一种恩赐，说方言。据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上降下，落在了基督徒们的头上，他们被圣灵充满，讲起别国的话来，向其他民族地区的人传福音。向其他民族的人传福音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你不懂人家讲的话，没法交流。但是因为有了说方言的恩赐，这些初期教会的信徒就可以用他们本来不懂的，现在却能自由使用的别的民族的语言向他们传福音。使徒行传第二章六到十一节说，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说这话的，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谈，讲说神的大作为。能讲方言绝对是个了不起的恩赐，会多讲一种语言就等于具有了一种很多人不具备的能力。要不 Paul Norton 怎么能被华人吸引跑到我们教会来呢？有一部美国电影名叫《风雨者》 Wind Talkers， 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风雨者》讲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总能用各种方法破译美军的密电码，这让美军在战场上吃尽了苦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42年，29名印第安部落的纳瓦霍族人被征召入伍。因为他们的语言几乎没有外族人能够听懂，所以美军将他们训练成了专门的译电员，人称风雨者。纳瓦霍语被称为鸟语，是一种没有文字而又极为复杂的语言，依靠纳瓦霍族人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而得以延续。这种语言的语法和发音都极为怪异，听起来有点像野兽的怪叫，它以语调的强弱不同来表达语义，同一个音调用四种不同的声音说出来就表达四种不同的意思，听起来好像跟中文也差不多哈。一个会讲纳瓦霍族语的人曾说纳瓦霍族语的词汇十分的生动形象，一个词就可以让你的脑海中浮现出整幅画面。在组建这支新的情报部队之前，美国海军进行了认真的评估，得出结论，当时世界上只有极少数非纳瓦霍族人能熟练地使用这种语言，而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日本人。这部美军的人体密码机造就了无敌密码的神话，他们编译和解译密码的速度比任何密码机都快，他们成功地从飞机或坦克等移动目标上传递密码，他们开发的密码从来没有被日本人破译，从而保全了在太平洋战场上 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的生命，并且帮助美军获得了无数的胜利。1942年到1945年间，那些操着一口纳瓦霍族语的风雨者参与了太平洋舰队所发起的所有的进攻行动。在硫磺岛战役中，六名风雨者在登岛的前两天里保持48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总共收发超过800条信息，无一出错。美国海军陆战队表扬称，如果没有纳瓦霍语，海军陆战队永远无法攻克硫磺岛。今年6月4日，美国最后一位风雨者切斯特内吉因肾衰竭去世，终年93岁。所以在福音事工中，能讲方言是很大的属灵恩赐。而在保罗的时代，哥伦多教会的信徒也的的确确认为讲方言是至关重要的属灵表现。其实即使现在中国一些极端的家庭教会看基督徒是不是属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会不会讲方言。但是保罗这里却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什么意思？公元1世纪的时候，不信耶和华神的外邦人拜偶像，敬拜很多假神，他们为这些偶像建立了很多神庙。据说在大部分这些神庙的门口挂着一面大锣，或者是一对大钹啊，这钹就是两片铜制的圆形乐器，中间是鼓起来的啊，一手一个拿着撞着的打击啊，发出声音。当外邦人来拜这些偶像进庙之前，他们敲锣或者是打钹，希望唤醒那些假神，以便能够听他们的祷告。这里保罗使用夸张的写作手法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可以说各种人类的方言，甚至能讲天使说的人类都不明白的语言，但是对人却没有爱，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像是用乐器唤醒不存在的神明一样，没有意义。所以即使像讲方言这么重要的恩赐跟爱比起来，却一点也不重要。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爱比知识更加重要。哥林多前书13章2节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这一节里谈了好几点对基督徒来讲重要的东西。那么最开始提到的是知识，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先知讲道按照希腊语原文直译是说预言。做先知讲道对于教会的建立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哥林多前书14章3节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讲道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教导人。但是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又说，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1000句方言。刚才我讲了，说方言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恩赐，但是在教会中讲道教的人比说方言更重要。而在教会里面讲道是需要具备各样的知识，也要明白各种普通信徒所不能明白的秘密。所以讲道的人必须掌握相当程度的知识，很难想象一个知识贫乏的人讲道会有很强的能力。啊，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不是单指教育程度，不是说学历高讲道就一定好。讲道的人对圣经的理解，对于所生活的世界的洞察，对于人生的体验，对于人灵性需要的感觉，都是构成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但是保罗这里却说，爱比知识更加重要。 保罗是不是说知识不重要啊？不是，保罗自己就具备极其渊博的知识。保罗是正统的犹太教法利赛人，在著名的律法师加玛列门下学习过，新约圣经差不多一半都是他写的。他以前迫害基督徒，后来转变成为基督徒，勤做主公，尝尽了艰难困苦。无论是学问还是人生阅历，都证明了他在知识方面的丰富。然而保罗这里却说，没有爱，知识就不算什么。那么为什么说爱比知识更加重要呢？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告诉我们，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们所具有的知识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神，并且顺服在神的面前，遵守神的命令。基督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第二，要爱人如己。换句话说，爱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有了知识却不能正确地运用它，知识往往成为了我们骄傲的资本。人的骄傲就是背逆抵挡神，不服从神的旨意，而转为以自我为中心。2008年5月12日，在中国四川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出现了一位名人，被称为范跑跑。其实他的原名不叫范跑跑，叫范美忠。那么为什么叫他范跑跑呢？是因为这个人聪明，知识丰富。范美忠毕业于中国最著名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是都江堰市光雅学校的老师。地震发生时，他正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都江堰市距离汶川只有100公里，汶川地震对都江堰也有影响。当时正在上课的范美忠感到教学楼猛烈地震动起来，凭着他丰富的知识，他马上意识到遇上了大地震。他撇下了一屋子不知所措的学生，猛然冲向楼梯，第一个跑到了室外足球场。过了好一会儿，学生们才陆续出来。随后他跟学生有一段对话。范美忠问，你们怎么不出来？学生说，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见你一溜烟就跑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到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范美忠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我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接着范美忠对一位对他感到有些失望的学生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坚不容花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已经是17、18岁的人了。所以这样大家就称范美忠为范跑跑，因为他遇到危险只顾自己跑，完全不管知识阅历比他少的学生。雅各书4章16到17节告诉我们，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而彼得前书4章7到8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知识往往使人变得骄傲自私，而只有爱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爱比知识更加重要。 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爱比信心更加重要。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二节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我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保罗这里说，即使我们在生活中显示出了全备的信心，如果没有爱，那也毫无意义。前一段我们用了好几个主日的时间跟大家讲信心的重要性。一个人能得救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徒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徒一生都要过的是信心的生活。我们必须跟从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耶稣基督，不断操练信心，效法那些信心的榜样，追求全备的信心。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颗荠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操练信心，甚至用比喻说，我们的信心应该大到能够移山的地步才好。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也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但是这里保罗却告诉我们，信心没有爱重要，这简直令人无法置信。保罗这里并不是说信心不重要，而是告诉我们，爱是基督徒信心的基础。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中文圣经新汉译本翻译成为，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什么用处，唯有借着爱表现出来的信心才有用处。在英文的 NIV 圣经最后一句也翻译成， 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 is faith expressing itself through love。 基督徒先有了爱，才能通过爱产生信心。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中文新汉译本也说，因为神已经赐恩给你们，让你们为基督，不仅让你们相信他，也让你们为他受苦。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从神而来，换句话说，我们对神的信心从爱而来。这是为什么说对于基督徒，爱比信心更重要。路加福音第十章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在路上遇到强盗，被剥去衣裳，打了个半死。这人受了伤，倒在路上，等着别人救助。有一个犹太祭司经过，这人迷迷糊糊的觉得有救了，因为祭司是帮助调和人和神之间关系的神职人员。但是祭司看见他，觉得像一具尸体，怕沾染污秽，走开了。又过了一会儿，一个犹太的利未人走过来，这人又看到了希望，想利未人是在圣殿里侍奉神的人呢，一定会管我。但是利未人也装作没看见，很快离开了。这个人绝望了，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不成？这时候走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被认为是不洁净的罪人，被自以为意的犹太人所排斥。但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他这么可怜，动了慈心，帮他清理伤口并上了药，将他包裹好，扶着他坐到了自己的牲口上，带到旅店里休养。这个故事里的犹太祭司和利未人 都有信心，虽然那不是对神的信心，可是在他们的心里的的确确没有爱，所以爱比信心更加重要。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爱比奉献更加重要。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一节里第一点告诉我们，我若将所有奉献穷人，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周济穷人是圣经当中使徒保罗所列出来的基督徒属灵的恩赐其中之一。罗马书十二章八节说，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然而保罗这里不是说拿出十分之一来帮助人，而是说将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如果将每件东西都奉献，如果清空银行账户，如果交出所有的退休金养老保险，如果卖掉所有的房产，如果连身上最后一件衣服都送人，而这一切就是为了尽可能多的周济穷人，这样的善举实在是太感人了。但是保罗却说，即使这样做了，如果在善行的背后却没有爱的成分，仍然是没有好处的。有些非基督徒可能会反驳，你们基督教不是提倡扶贫济世吗？怎么做好事还不鼓励呢？我们必须清楚，基督徒在世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奉献救助有需要的人。扶助穷人的善行其实非基督徒做的也大有人在。中国大陆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叫陈光标，虽然他不是中国最富的人，但是却被称为中国首善，说明他做过的善事非常多。据传闻，陈光标从1998年开始慈善事业，截止到2010年10月，累计捐献钱物款物大概14亿人民币。他曾为台湾莫拉克台风受灾民众捐助了500万人民币。中国汶川地震以后，他率队千里救灾，亲自抱杯抬出200多人，救活14人。然而陈光标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他行善时一定要高调大力宣传。有一次他在南京进行捐款活动，用一捆捆的现钞堆叠成了墙钱砖，搭建起了总计人民币8700万元的钱墙，四处又摆满了将要捐赠的太阳能热水器、血衣、电脑等。陈光标自己说，做好事不传播憋得难受。陈光标不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周济穷人，还跑到了美国做善事。就在这个月，他于16号和18号分别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中英双语刊登大幅广告，称中国大好人携手美国著名慈善机构，寻找1000名美国穷人及流浪汉，于6月25日在世界上富豪最多的纽约曼哈顿地区，在中央公园船屋餐厅请吃大餐，餐后每人领取300美元。广告一经登出，18号就有200个美国穷人以及流浪汉报名参加，19号一天就有超过2000个美国穷人及流浪汉踊跃报名。由于中央公园船屋餐厅仅仅可供250人同时就餐，陈光标说他将分次招待1000名纽约的流浪汉，如果人数超出预期，他表示对于多来的人将奉送100美元现金和汉堡。马上这个周三啊，这一次给穷人的大餐就要开席了，很多人和媒体都在拭目以待。陈光标曾经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登出了写给美国富翁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 是吧？自己死后将捐出全部财产帮助穷人，分文也不留给自己的孩子和亲人。虽然陈光标是如此的慷慨，但是很多人却评价他的善行是为了赚名声，变相做广告，拉关系，扩大公司的影响。陈光标对穷人的扶助不符合基督徒的道德标准，是与耶稣的教导相反的。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奉献，是为了让受助者感谢自己吗？是为了让旁观者称赞自己吗？是为了避免别人说自己为富不仁吗？还是为了荣耀神，或是出于怜悯人的爱心？罗马书12:9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的动机，如果我们的奉献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如果我们动机是与爱无关的，那么在神的眼里，我们的周济和施舍就是没有意义的。神要我们尽力去爱神爱人，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说，爱比奉献更加重要。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五点是，爱比牺牲更加重要。哥林多前书13:3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一节里的第二点告诉我们，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里保罗谈的是牺牲，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能够牺牲性命，是怀着一份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执着。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的人，常常是能够让人仰视的。但是跟周济穷人一样，一个宁愿献出生命而达到目的的人，他行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是神所看重的。上海复旦大学有一位青年教师，名叫于娟，本科就读于上海交大，在复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赴挪威深造，回国以后任职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于娟以强烈的进取心全心投入了科研中，拼命工作，以期尽快做出骄人的成绩。然而2009年12月，他被确诊为乳腺癌，并被告知只能再活一年多时间。在于娟养病的时间里，他写下了70多篇癌症日记，其中一段被网友转载率最高的话是这样的：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啊、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2011年4月19日凌晨，才32岁的于娟离开了人世，留下了深爱着她的丈夫和不到3岁的儿子。于娟一直到去世，也都遗憾跟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太短。金钱、房产、成就、名誉成了太多人奋斗的目标，为了他们，许多人宁可付上生命的代价。然而耶稣却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保罗也告诉我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是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生命的牺牲与爱无关，是没有益处的。因为与爱无关，就是与神无关。人生在世只有短暂的时光，只有神才能带给我们生命永恒的价值，只有神才能在爱中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盼望。于娟虽然去世了，但是到今天还有人在纪念她，因为毕竟她通过自己经历告诉人们要珍惜生命，好好活着。但是有些生命的死亡却让人厌恶甚至恐惧。2009年6月5日8点多，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三环路一座立交桥下面，一辆九路公共汽车突发燃烧，造成乘客中28人死亡，74人受伤。事件发生后，经过公安机关认真调查，认定这是一起故意纵火的刑事案件，而犯罪嫌疑人叫张云良，已经被烧死在了车里面。62岁的张云良是江苏苏州人，他长期不务正业，2006年到成都后一直没有正当的职业，主要经济来源靠女儿资助。2009年，女儿因为他又嫖又赌，减少了给他的生活费，于是张云良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2009年6月5日早上，张云良带着装有汽油的塑料桶登上了九路公交车，在公车行驶中将汽油倾倒并点燃，引起车辆燃烧。张云良自己死了，还害死了许多无辜的人，给众多的家庭带去了痛苦。在张云良牺牲行为的背后，是他报复社会的动机，他通过自杀以达到发泄自己愤怒和不满的目的。在他的心里完全没有爱，只有仇恨、自私、偏执和残忍。圣经告诉我们，缺少了爱的牺牲是没有价值的，而真正的超越时空的大爱是通过耶稣基督流血舍命的牺牲体现出来的。保罗在罗马书里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爱比牺牲更加重要，因为只有因着爱的牺牲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爱，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爱。哥林多前书13章1到3节告诉我们，第一，爱比恩赐更加重要；第二，爱比知识更加重要；第三，爱比信心更加重要；第四，爱比奉献更加重要；第五，爱比牺牲更加重要。只有在耶稣里，我们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永恒的、丰盛的爱。我们一起祷告。创造天地的主，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感谢你赐下话语，让我们得以明白真理，求你让我们都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学习顺服的功课，叫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能够聆听你的教诲。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为我们流血舍命，通过你的大爱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请你光照在座还没有信你的那些人，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你才是爱的来源，只有接受了你为他们人生的主宰，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 才能有永恒的盼望。也为了在这里所有的基督徒祷告，请你让我们知道自己应该不断地学习爱的功课，因为爱比恩赐、知识、信心、奉献和牺牲都更加重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